沿着作家的笔尖，进入有声书的世界，听作家谈创作历程与字里行间的声音故事。欢迎收听《作家说》。
大家好，欢迎收听由静好听制作播出的《作家说》，我是皇冠总编辑许婷婷。今天来到静好听，是为了介绍《儿童三部曲》这套书。这套书已经由静好听发行有声书，三部曲分别由知名演员林雨熙、钟瑶以及静好听主播张怡庆朗读。今天也邀请到了作家卢玉佳一起来介绍这本书，请玉佳先跟听众朋友打招呼。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卢玉佳。
今天要介绍的儿童系列小说是由三部曲组成，分别是第一部《大笔记本》，第二部《证据》，第三部《第三个谎》。等一下我和玉佳会在个别分析三部曲的内容，这里先请玉佳老师介绍一下这本书的作者雅各塔·克里斯多夫。
雅各塔·克里斯多夫生长在匈牙利的塞德格，我查看了地图，他在匈牙利的南端跟罗马尼亚塞尔维亚的边界。他的父亲是小学里面教数学物理的老师，身为长女就是要洗碗买菜洗衣服做果酱做糕饼，然后祖母还会骂他说你都偷懒每天看书不做家事，就是因为家里都是哥哥跟弟弟，那父母要工作他们被放在外公家，那外公外婆还会骗他们说小弟是捡来的，让小弟大哭，就是骗小孩子不遗余力。然后她是一个文艺少女，从14岁的时候就写诗登在法国出版的匈牙利刊物，非常的早慧，18岁中学毕业，19岁就结了婚，先生是教她的历史老师，两个人生下了女儿，就是像一个琼瑶一样早慧的文艺少女。在小说当中也呈现了从她1935年出生很快的遭遇第二次世界大战这个过程。在他九岁的时候，世界大战当中匈牙利是加入轴心国德国、意大利、日本，从战前匈牙利就野心勃勃想要抢回过去奥匈帝国历史领土，就是要实现我们匈牙利民族的光荣，所以1941年就跟着德国爹去打南斯拉夫打苏联，但是苏联也不是省油的灯，就反攻，顿时就惨变德国肉盾，匈牙利死了30万军人，超过60万的平民，然后反攻回来还打到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变成废墟，匈牙利没有办法，就只好偷偷的跟英美谈投降。那雅各塔九岁的时候，纳粹就发现匈牙利背后在搞鬼，就以匈牙利背叛为借口去占领，顿时匈牙利就变成德军跟苏联的战场。雅各塔就看着犹太人吉普赛人被押到集中营尸体成山，犹太人死到25万人。1945年的时候苏联坦克就开进来占领了，然后经济崩溃，饥饿横行。1956年十月革命，波兹南事件公运，然后被血腥镇压，波兰就在隔壁啊，所以匈牙利布达佩斯的大学生也起来游行到国会去抗议这些共产暴政。那么群众就因为看到波兰革命自己也起来革命了，然后到了广场那边把25公尺高就十几层楼高的斯大林铜像整个拉下来，把外墙上面的红星都拔掉，漆上口号去骂共产党，然后要去占领电台宣布政变，然后秘密警察就对着这些群众开枪，然后群众就砸警车去抢枪，那么苏联坦克就进来平乱了。那么匈牙利总理呢就退出华沙公约向国际去求援，可是英美都非常冷漠，就在苏联的坦克跟空袭之下占领起来，把整个政府的人抓起来，知识分子民众全部都处死。接下来就是白色恐怖，抓了几十万人去关集中营，然后有好几万匈牙利人逃到奥地利去，包括21岁的雅各塔，她跟丈夫就抱着婴儿尿布跟大字典逃到瑞士去，在苏黎世的钟表厂做了5年的工人，然后在那里学习法语，用法语开始写小说。他说看着12岁女儿作文部简单的句子，他就变成了第一本儿童日记，这种极简没有装饰的文风。他说他每一本书都是靠字典写成的。 那么在51岁的时候他出版了儿童日记，那我们也看到了这个非常惊人的描绘孩童的邪恶的小说。他说他相信亲情友情，但是不相信爱情，只有性爱。然后他的下笔非常的简单跟冷酷，去避免感性。那么我们在此就可以看到他展现了一个多么惊人的世界。
谢谢玉佳老师帮我们介绍雅戈塔的整个他创作的背景哦。原来第一部的大笔记本其实就来自他12岁女儿的作文簿。那第一部曲大笔记本的内容描述，因为发生战争的缘故，一位母亲呢将双胞胎送到外婆家寄养。故事就是描述在战争时期，双胞胎为了活下来，他们要工作，要保护自己，甚至必须偷窃。此外呢，这两个兄弟为了在艰困的环境中成长，为了让自己变得坚强，两个人就规定彼此做很多练习。那这个练习比如身体忍受能力的练习，因为他的外婆常常痛打他们，所以他们决定要让身体能够耐痛，才能在忍受痛苦的时候不流下眼泪。于是他们的练习方式就是互打耳光，然后用拳头互相殴打。那直到他们确实感受不到，他们渐渐觉得痛是另一个人，是另外一个人被火烧、被刀割，是另外一个人在受苦。那除了这个忍受痛苦的练习呢，还有心理忍受能力的练习。这个外婆叫他们狗娘养的，那其他人则叫他们巫婆养的，那还有人会叫他们流氓啊、贼骰子啊、烂货、混蛋之类的。那一开始两兄弟听到这些话的时候会觉得很不舒服，他们的脸会变红，耳朵会嗡嗡响，然后膝盖会发抖。那要怎么样习惯这些咒骂和伤人的话呢？也要靠练习。所以他们就在厨房的大餐桌面对面坐着，然后互相开骂，骂对方很难听的话，每天练习大约半个小时。那除了心理忍受能力的练习，还有进食的练习，就是禁止吃饭进食，然后还有残酷的练习，他们练习杀鱼、杀鸡、杀兔子，甚至把猫吊在树上，借着这些种种的练习来训练在这个世界生存下来的能力。那出版社使用儿童来命名三部曲，除了带出主角是个主流价值以外的坏孩子之外，也带出了恶这个概念。这个恶包括了战争的恶，孩子为了求生的恶。我想问问玉佳，你是如何理解作者想要表达的恶？
在本书中，恶从来没有独立存在过。在故事的一开始，双胞胎原本跟爸妈一起住在大城，可是爸爸上战场，妈妈没饭吃了，把两个儿子疏散到乡下寄养在外婆家，自己去工作。那我很好奇，既然外婆家不缺食物，妈妈为什么不留下来照顾双胞胎，百般不舍却要哭着离开呢？这里妈妈隐藏起她另一副脸孔，就是她既不想跟外婆生活，也不想带着两个双胞胎，她想要展开自己的人生。在后面，外婆收留犹太千金，接收犹太千金随身细软的金银珠宝。晚上呢，双胞胎偷窥外婆躲在房间，穿戴起这些珠宝，揽镜自照，夸赞自己的美丽。哦，我好惊讶，原来外婆外表像野狗，又脏又臭，随遇而安，但内心也是喜欢有钱，打扮漂亮，充满野心。这里外婆隐藏了另一副面孔。开头她抱怨妈妈不关心她，愤愤不平，表示外婆需要别人的注意力。外婆原本是像妈妈一样漂亮，喜欢引人注目，被人献殷勤，掌握性的权利，只是环境不同了。外婆家附近的破屋住了一对单亲母女，任人欺负啊！村子里的神父还性侵女童，表示这个村子没有再尊重女性的。然后外婆杀了外公以后守寡独居，处境绝对不会比邻居的母女好到哪里去。那么外婆把自己搞得又脏又臭，是不是在战乱中自保的手段？那么在全书的结尾，剧情急转直下，空袭把妈妈炸死了，这是一个非常大的震撼。但是呢，外婆收养的犹太千金回到家里来什么也不知道，双胞胎只告诉她说炮弹把花园给毁了，好像若无其事。接着爸爸终于来了，一张嘴也没好话，骂外婆是老巫婆， 外婆讥讽爸爸应该要感谢外婆帮他养双胞胎啊。爸爸还说这个双胞胎应该要交给别人带吧。我们会发现全书一开头妈妈托孤外婆跟结尾爸爸来找外婆这两场戏是对称的剪纸，是完全一样，但是外婆的角色前后颠倒。开头乍看外婆是冷酷狠毒，结尾呢外婆比起爸爸还要望尘莫及。原来爸爸不是来接双胞胎回家团聚，而是说我要看到我妻子回来。外婆说妈妈死了，爸爸不接受，去挖坟，在墓穴里面挖到最后满脸汗水泪水，爬出来头也不回就走了。走了是不是爸爸太冲击，等他回神就会折返来接双胞胎？没有，爸爸就这样消失了许多年，双胞胎好像还是理所当然。日后爸爸再回到双胞胎身边求助，他希望在壮兵把守之下能够偷偷地闯越边界，逃到自由世界，投奔自由。双胞胎也不计前嫌地帮忙他，手把手教着他怎么样穿越地雷。没想到爸爸踩雷被炸死了，这时候双胞胎的哥哥才踩在爸爸尸体上闯过边界。这一幕非常的震撼，原来他不是要帮助爸爸，是把爸爸当成闯越边界的工具。他们怎么能够如此的冷酷，如此邪恶，震撼了读者。哦，他们竟然杀了爸爸，他们好坏。但是在本质上他都是钩子，把看不见的伤痛、恨、怒勾出来，让读者领略双胞胎没有说的事情。他就是静默酝酿多年炸开的怒火。
谢谢玉佳老师帮我们介绍，在《二童》第一部曲《大笔记本》里面，两兄弟他们给彼此上作文课练习作文，但他们规定自己只能写真的事情，必须描写确实存在的，也就是我们看到的、听到的、我们做的。比如不能写外婆像是巫婆，可是可以写人们叫外婆巫婆。不可以写小城很美，因为小城对他们来说也许很美，但对另一个人来说是丑的。定义情感的词都很模糊，只能忠实地描述事实。回到恶这件事，在这部作品里几乎看不见这个字，但是从两兄弟的描述却一一反衬出什么是真正的邪恶。比如故事里说，有一次我们在森林里走到很远的地方，我们在一个炸弹炸开的大窟窿旁边发现一个死掉的士兵，他还很完整，只因为乌鸦而少了眼睛。凡此种种并不直言恶，却让我们看到恶的细节和层次。除此之外呢，战争也是《二童三部曲》的重要元素之一，足以改变角色命运，但故事却注重描写角色的生活与对话，角色们也都不太关心战争的进展，仿佛战争无关紧要。我认为作者这样书写的用意是刻意用双胞胎兄弟的童真视角，用旁观者的角度来看整个战争的全貌。也正因为如此，战争的残忍显得更为真实。作者也透过一些别出心裁的叙事策略来完成这个部分。比如双胞胎兄弟有个邻居叫做兔唇女孩，女孩有个妈妈，她看不到也听不到，但后来兔唇却说她假装什么都听不到，这样我问她问题的时候问题就自动解决了。于是我们也可以看到双胞胎后来也开始了盲和聋的练习，他们一个当瞎子，一个当聋子。聋子描述他看到的，瞎子描述他听到的。当瞎子的人只要把目光转向自己的内心就可以，聋子则是对所有噪音闭上他的耳朵。这样一来，便让两兄弟对战争残酷的漠视和不闻不问变得合于情理，也让故事从头到尾都弥漫着深深的恐怖。接着我要开始谈到第二部曲《证据》。证据承接了第一部曲结束的场景，并且开始出现角色的名字。留在国界里的人名字叫做洛克斯，第二部曲就是在讲述洛克斯接下来的人生。洛克斯一开始活得像是行尸走肉，在朋友的帮助下渐渐脱离了失去兄弟克洛斯的痛苦， 他开始整理脏乱的房子，荒废的园地。当寒冷的冬天来临，洛克斯在河边遇到了一名叫雅斯敏的女子。雅斯敏正想将怀中的私生子丢入河中。洛克斯不理会世人的眼光，收留了雅斯敏与他的畸形儿马迪亚斯，努力工作，照顾他们的生活。除此之外，他遇到一个很像母亲的女人克罗拉，并与她发生关系。故事就聚焦在洛克斯的生活，继续发展下去。在这一集中，男孩洛克斯也慢慢长大了。我们发现，即便没有许下承诺或义务，洛克斯却会为神父送上食物，收留雅斯敏和马迪亚斯，并试图安慰丧偶的克罗拉。可以请玉佳谈谈洛克斯跟这些人的连结吗？洛克斯他要这样做的原因是什么？
我觉得从第一部洛克斯双胞胎他们照顾兔唇母女的过程，已经奠定了这个关系的模式哦。照顾兔唇母女，剪裁送去给他送吃的，教他被欺负不要忍，然后教他在自家开垦菜园做自耕农，这些都让双胞胎可以跟别人维持关系，但不需要透露自己的事情。对神父也是一样，洛克斯知道神父干过什么坏事，但是付钱他就保密。在上一集里面，女仆被炸伤，神父知道是洛克斯干的，不需要洛克斯承认，神父就会为他祷告，希望他走回正道。神父就像一个理想的父亲，无条件的原谅包庇洛克斯，但两人的关系也止于此。你可以说洛克斯虎视眈眈，找机会趁虚而入，只要看起来像是愿意充当他的父母收养他的人，他都会冲过去一把抢过来，一边发出巫婆的尖叫狂笑，我有猫了，终于我也是个有猫的人了，呼呼哈哈，一边逃逸消失。在第一部的开头，神父的女仆来找双胞胎，说是前任女仆，也就是这个女孩的姑姑死了，叫她来地补找双胞胎买菜。在第二部的一开头，女童阿涅斯来找洛克斯，也说是姑姑派她来，叫她去找神父。这个重复暗示着两人角色的重叠，神父的女仆就像双胞胎的妈妈一样充满爱，待人亲昵。现在女仆踩上了这个位置，让洛克斯说啊，很想有你像这样的一个妹妹，我就可以替你钉秋千。后来洛克斯收养了母子，就替养子钉了一个秋千。哦，养子的出现，这个女童已经预兆了。在跟女童一开始来的时候呢，洛克斯把女童抱进卧室，放在床上，自己坐在地上，开着唱机，听着唱片。女童就问洛克斯说，你为什么哭了？为什么？因为在第一部里面，外国军官就是带着双胞胎在房间床上听唱片，等到战败要撤退了，外国军官非常的伤心，把唱机跟唱片留给双胞胎。就像电影《断背山》的结尾，主角看到爱人的衬衫，可是爱人已经过世，物是人非，泪双流，就是此刻洛克斯的心情。我们可以看到这些关系都是一层一层叠上去的，这些人物他生命中的 NPC 都在互相呼应，出现了一遍又一遍，外国军官跟女童阿涅斯，或者是女童阿涅斯又勾到了他的养子马迪亚斯，这些人在他生命中进进出出，飘忽无常，而他对待着下一个也都在重复着上一个。作者就像这样子一遍一遍的去描摹同样的画面，让读者逐渐厘清当中的意义。他的行为究竟有什么模式，让他扑过去抓紧了却又会错过，我认为这是他的小说技巧中非常的突出的部分。
谢谢玉佳帮我们介绍了洛克斯的整个的脉络，然后他跟这些人物之间彼此的关系。那我们可以发现，洛克斯虽然很想依附他人，但是他所照顾的这些人呢，不断的离开他，而且洛克斯其实也不断的把人从自己的身边推开。为什么会有这样矛盾的现象哦？其实是因为当双胞胎兄弟离开了，洛克斯也成了一个类似漂泊的灵魂，自此活在要命的孤独里。他借着照顾别人、接纳别人来排遣自己的孤独，但每天晚上他还是不断的被噩梦所纠缠，梦里面的那个人一而再、再而三的纠缠着他， 有人就告诉他说，死去的人不在任何地方，但也无所不在。在战争与革命爆发之后，他的家园变成了一座死城，边境地区已经全面封锁，遭人遗忘，本地人出不去，外地人也进不来。洛克斯不断伸出援手接纳别人，在不断把人推开，其实都反映了离开的双胞胎兄弟才是他毕生的追寻。只有他回来，只有他面对那些战争的阴影和创痛，也就是他存在的证据，他才能跟自己真正的和解。在第三部曲《第三个谎》中，作者雅戈塔大幅推翻了前两部的设定，他让读者看到前两部的内容有大量虚构，事情的真相是什么？在第三部曲中，我们看到了哥哥跟弟弟各自的故事，导致两人分开的原因是童年的一桩不幸的事件。两人分开后，各自走上了不同的人生，哥哥跨过边界，弟弟留在家乡，最后哥哥回到家乡寻找他也不知道是否存在的弟弟。在这一集里，读者也会看到双胞胎兄弟各自用谎言编织了自己的人生，例如哥哥以谎言美化故事，弟弟则是以谎言拒绝哥哥。可以请玉佳跟我们说说谎言对这对双胞胎兄弟各自的意义是什么吗？他们为什么会这样做？
在第三部，童年的洛克斯有一条腿被打瘸了，走路要用拐杖，住在复健中心，每天苦练走路。别的院童都有父母来探望，平常寄包裹、礼物、信件关心院童，只有洛克斯没有。洛克斯也写信给家人，写很多信，但是都不寄。洛克斯替院童读信，把家人关心院童说成要抛弃院童。等到院童的父母来了，洛克斯就骗这些父母说院童死了，小孩就大哭啊啊！复健中心的主任就问他说为什么要骗人，他说这些父母与其有个残废的小孩，不如小孩死了父母才开心啊。主任叫他不要再这样了，洛克斯说我是在帮他们啊，与其叫我不要帮，应该是叫那些院童不要跟我求助啊。主任没办法，只好把他送去辅导，辅导呢是亲切微笑的老祖母，院童都喜欢他。但是呢，老祖母说洛克斯是在嫉妒院童有人爱，洛克斯就拿手杖把老女人毒打一顿。洛克斯写信写什么没有说，但是洛克斯有空就练习走路。老女人说你的腿很好啊，在洛克斯听来就是谎言。洛克斯说我没有拐杖就会跌倒，不需要拐杖才叫做好。这在说什么？洛克斯说院童其实是在说自己，因为他残废了，所以父母把他当成这个小孩死了比较好。而只要洛克斯走路不需要拐杖不残废了，那么父母就会要他了，这是他赖以为生的希望。但他是真的吗？他没有实现啊。后来他的腿好了，但是父母从来没有出现，这都不是真的。什么是真的？当时洛克斯因为咒了老祖母被关在禁闭室，等他睡醒就踢门大叫说我要我的东西，没有人理他。半夜呢，老师就摸进了房间陪他睡，洛克斯把脸埋进老师的头发里，突然一阵强烈的震动，洛克斯全身颤抖，不断的打嗝，流泪，流鼻水，抽泣的停不下来。这就是洛克斯的寂寞，寂寞才是真的。但是要面对寂寞，肉体上涌出的痛苦不可抵挡。弟弟的谎言是他被收养以后才知道收养他的人是爸爸的情妇，他度过了这段时间，终于能够回家照顾妈妈。妈妈说那你之前去哪里了？是爸爸的情妇，当然不能讲，他就说之前住在孤儿院。当然是因为妈妈无法接受真相，会以为老公儿子全都偏到情妇那里去而不是他。谎言对弟弟克洛斯而言就是让事情平缓的润滑剂，这些谎言都是他的希望，这样说他心里会比较好过。当他们忍耐痛苦的时候，也把自己的表达给截断了，跟自己疏离，寂寞无可倾诉。哥哥用谎言去美化现实，只想要安慰自己，并没有意识到自己在抉择自己的命运的时候扮演了什么角色。会说谎是因为他自己无法理解谎言，看不见谎言的意义。 谎言的价值就是蒙蔽自己，而蒙蔽致命的。
谢谢玉佳老师。谎言的价值就是蒙蔽自己，我在这一集谎言里面的确就是看到无数个不同的华丽的谎言彼此交织。当你以为你现在正在读的是一个你新接收到的事实，下一秒又被一个谎言所推翻哦。那在前两部里面，双胞胎尽管生活困苦，可是可以看出他们仍然不断地去追求人与人之间的情感。可是到了第三部，双胞胎都难以和他人建立关系，哥哥没有值得道别的人，弟弟与爱人莎拉切断联系，低调且远离人群。双胞胎变成大人之后，似乎个别都呈现出爱无能的状态。为什么作者会这样安排？其实是因为第三部存在着无数的谎言，可是在同时也存在着很多真实。所有的人物其实都有现实的背景，但是却又把自己的情绪附加到了每一个角色身上。比如从来都没有双胞胎，那只是洛克斯觉得如果可以有另一个人来陪他，他就不会那么痛苦，而且他希望那个人可以是那个抛弃他的哥哥。那些训练也可能都真实存在，但也有可能是一种自我安慰，只是写在纸上好让自己麻痹。谎言变成了一个可以保护自己的武装，让自己得以对抗命运的残酷，也让自己可以抵抗生命中的种种离别和孤独。长大成人之后的双胞胎各自成为写作的人，其中一位甚至是著名的诗人。在第一部曲中，双胞胎兄弟寄居在外婆家时，他们带的其中一件行李就是爸爸的大字典。在第二部曲中，也可以看到洛克斯教导马迪亚斯学习文字的情节。可以请玉佳跟我们聊一聊，可以书写这件事情如何在生命的过程中帮助他们，书写内容中的真实与虚构对他们来说又代表什么样的意义。
在第一部一开始的时候，双胞胎互相出题写作文，互相评分，写得不好就烧掉。好不好的标准是什么？就是客观真实。他们说作文必须是真的，确实存在的，我们看到听到我们做的，像是一种新闻体，不写评价，但是可以写别人怎么评价。不能说秦务兵人好，因为他可能会做坏事。好，双胞胎不打算信任他，只能写我们吃很多核桃，不能写我们喜欢核桃，因为喜欢不精确不客观。哦，双胞胎不能诠释，不能赋予意义，因为任何的诠释都有权否决双胞胎的诠释。可以写别人的诠释，不能写自己的诠释，只要人我彼此有差异，双胞胎的诠释就要无条件的让位，甚至只因为可能存在差异，可能我会跟别人不一样，我就不准我做出诠释。是谁否定双胞胎的诠释？外婆会打骂他们，但是从来没有否定他们的判断，甚至相当的服从。这个人另有其人。在开头不久，双胞胎回忆在大城上学，两个人无法分开，母亲宽容支持，接受双胞胎一直有很多怪癖，无所谓，长大就会自己好。父亲讨价还价说，也只不过在学校分开而已，会怎样？要双胞胎必须要学着适应分开，黏在一起，这样不健康不正常，令人担心，很怪，没有人知道他们在想什么，他们太超龄了，知道太多事情。但是母亲视为优点，笑着说，双胞胎太聪明了，这样也是缺点吗？父亲说，你不应该笑，这件事情哪里好笑，不好笑。父亲在做什么？当你的感觉跟我不一样，那么你的感觉就是错的，你不应该让别人知道这些感觉，不然我会生气。不好笑，我觉得不好笑，所以你不应该笑。好，起初父亲攻击双胞胎，然后转向了母亲，谁挺双胞胎谁倒霉。于是双胞胎上学被分开到不同的教室，痛苦到晕眩晕倒送医。母亲到医院去探病，微笑着说，学校妥协了，你们可以在一起上课。父亲嗤之以鼻，说双胞胎装模作样，装病得逞。双胞胎上学了两年半就能够在一起，然后直到战争关闭学校。看着这些叙述，读者会觉得双胞胎没有受任何影响，直到看到双胞胎用是不是真实，是不是别人的叙述来判断自己作文的好坏，你会发现对双胞胎影响大了， 双胞胎这样练习写作文，其实就是在练习互相赏耳光，练习如何逃避父亲的耳光，代价就是丧失自我。写作是一种倾诉，而他们的听众非常的专制不宽容，要他们在非常狭隘的好球带走钢索。就像是金包银的歌词说，咱若是假讲话，娘咪就会出代志，就是你说了话就会激怒对方，然后你就会被惩罚，说错一个字杯盘就会砸过来，那样的胆战心惊。双胞胎可以不对任何人透露内心的厌恶跟愤怒，这样的愤怒才会失控，一炸出来就要人命，抽刀出鞘，不见血就不收手。面对父亲的专制暴力，儿子消除自我就是防卫。虽然父亲早已不在场了，早已过世了，但是儿子的防卫已经内化，不会轻易撤除，而是无意识的延续，阻止他认识自我。
原来书写的真实与虚构对双胞胎兄弟来说都有不同的意义。讲完了内容，我们再回过头来看作者雅各塔。二童三部曲取材自作者雅各塔的真实经历。雅各塔在1935年生于匈牙利，他的童年时期见证了二战的残酷。我们在一开始的时候也听了玉佳做了很深入的介绍。那战后呢，匈牙利在苏联控制下的政治动荡之中度过。1956年因为匈牙利发生抗俄暴动，雅各塔被迫流亡，他就抱着襁褓中的女儿离开了他的国家，跟他的丈夫一起逃往瑞士。那据说二童的原型人物就是雅各塔跟他的哥哥。在这个法语之地呢，雅各塔他开始学习新的语言，然后试着以法文创作。因为法语不是他的母语，所以他像小学生写作文那样用非常简洁的方式来书写，几乎没有形容词，也几乎没有情绪的描述，可是却是这样极简的笔法勾勒出最复杂的人心，以及对于战争最沉痛的控诉。也是这种冷静和克制的风格，使得他的创作充满紧绷的张力，给予读者无限的思考空间。那最后我想跟大家分享我听这一次二童三部曲有声书之后的感想。这一次静好听邀请到林雨熙、钟瑶还有静好听的主播张怡庆朗读。这部经典的文字非常简洁，留白的空间也很大。那事实上我自己在阅读的时候，其实就会忍不住去想象这些词汇和字句之间的空间，还有那些空间里面的情绪和内心戏。那以有声书的形式呈现，我觉得更能丰富地表现这三部曲的层次。我们在读的时候会发现，从一部曲、二部曲到三部曲，它其实它的写法是用一种比较简单到复杂的阶段这样子走过去。在看的时候你就会有这个感觉，可是你如果用听的话，其实这个感觉会更明显，更能丰富表现这三部曲的层次。在冷静自持的声音之下，更可以听见情绪张力饱满的声音表情。那同时呢，二童三部曲也是一部需要长时间沉淀思考的经典，以有声书的形式表现，更能让我们进一步去想象它的弦外之音。这是我听完的感觉。那我也很好奇玉佳，你听完这个有声书之后你觉得怎么样？你觉得跟你在阅读文本的时候感觉相似吗？
完全不同的阅读经验，我从来没想到可以用女性来反串，简直就是漫画千面女郎里面谭宝莲跟白沙丽在飙戏，展现令人意想不到的诠释方式。就第一部设定一个自信平稳甚至高傲的态度，气场就像妆容完美的大小姐坐在饭店的餐厅里面，接过酒单打开也不用看，就说来杯明月香槟就喝上，语气淡到若无其事，然后无缝接轨的故事线，即使是吵架争执的镜头也几乎是没有什么起伏，感觉两个人面无表情在交涉，讲话很酸但是脸上不动气，很可怕。我在想这是不是冰口龙彦说的读剧本的阶段不要想着放情绪，放弃存在感、自我意识。这个时候演员并不是书里面的角色，他就是一个人在阳光午后的病房里面坐在旁边读一本书给对方听。我想这个是表演经验相当丰富之后才有的想法。然后到第二部声音是可爱的女孩子演出乡村男警察跟战废品少年的对话， 对白的部分就压低了嗓音，装出男人官腔官调，用翻译腔拉开距离的官式口吻，乍听之下好像贺岁节目短剧里面玉女偶像贴两撇胡子扮古装老樵夫，出场的反差萌就能把观众给逗笑，令人强烈意识到虚构性。一开始会觉得说这声音太纯净，窗明几净，就觉得演这些尘埃里打过滚的人好像不够脏、不够浊、不够绝望。但是呢，再听下去，声音融入背景以后，属于人的一切很快就会变得透明，对白消失了，眼前只见语言所描绘的景色，非常缓慢的一个镜头接一个镜头平静的展开。我觉得好像在影展里面看那些60年代的欧洲片，在生活琐事里面铺陈人们来来去去，然后非常新鲜，我能够用实时的速度来阅读情节，很难得可以享受用这么慢这么安静的时刻，感觉非常新鲜特别深刻。第三部的声音感觉是一个短发眼镜的金日子，穿着深蓝色干练冷静的模范生，好像在说很高兴为您服务，请问今天要办什么业务，然后递表格，请你在铅笔打勾的空白框签名，或者是开会的说明，就充满了行动力的声音。他比较中性，因此扮演男性角色说起对白的时候，那个落差就更小了，更稳妥。然后呢，这种面对人的感受也会渐渐的稀释，转移到故事画面的递进跟更替，一幕又一幕的展开。我觉得有声书的体验真的非常的珍贵跟难得，可以让我深度到体验自己活着的时间。
我自己看儿童三部曲在阅读的时候，我其实是觉得天哪，就是这个书我真的不要再看第二次，实在太痛苦了。但是我在听有声书的时候，我觉得我又获得了不一样的触动和想象。我听完之后觉得再虐我一次吧，我会想要再听一次。
嗯，我觉得有声书的阅读体验有点像是在看弹幕的影片，就有很多人陪你一起看，也许不是很多人，但是在这个房间里面有另外一个人在场，经历这一切或许就不是那么难以承受。所以这个看似在场又不在场的陪伴，我觉得非常的特别，令人有安全感。
我非常认同玉佳老师说的看似在场其实不在场的陪伴。今天我们聊了儿童三部曲三集的一些内容，以及三集情节之外的延伸思考，非常欢迎大家去找这套书来看，或者是聆听静好听的有声书。谢谢大家，拜拜。
谢谢大家，拜拜。
想听，爱听，就在静好听。